那这次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呢，是神的属性啊，就是认识上帝的属性哈。我想各位对上帝的属性并不陌生哈，因为大家都读过这个，小李问答啊，那个有对神啊，神是怎样的神，有非常精湛的一个描述哈啊，但是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对上帝的属性都是清晰明白的，那每个基督徒都能够随便的张口说出几个上帝的属性来，比如说公义啊、慈爱啊、怜悯啊、信实，对吧？那你怎么解释怜悯呢？你怎么解释圣洁呢？圣洁跟基督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些呢又成了很陌生的话题哈。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认识神的属性啊，在我的计划里面呢，大约要讲30讲到35讲，就是我们要研究上帝差不多30多个的属性，30个左右的属性啊。那这些呢都需要一个一个的精确的去讨论它哈。那你可能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教会要有这个成人主日学课程啊？为什么叫主日学？以前都认为教会只有儿童主日学，对吧？很简单，就是主日这一天学习叫就是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就是大人学的，儿童主日学就是儿童学的，就那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就是主日这一天，有礼拜之后的一些的学习，这些学习呢和讲道略微不同，它是一些课程性的。或者他有一些神学性的专题的论述，他不需要逐节的去释经啊，他需要主题式的研究或者归纳式的方式或者演绎的方式来学习这个课程哈。那像认识神的属性呢，他就有点像系统神学一样用这种的归纳式的方式来讨论上帝的每一个属性。其实对于教会的学习而言，不是每个人都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加教会的学习，因为学习这个事吧是非常枯燥的事情没有人认为学习是容易的事情你上学也好还是说你读神学也好学习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它是富有挑战性的可能是你熟悉的内容，也可能是你从前认识错误的内容，还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内容还有可能跟你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的内容。你现在最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油价礼拜四就要涨到9块了礼拜四就要涨到9块。你来教会去过考虑考虑，从前来教会10块钱，现在来教会20块钱一趟20，2趟40你说还不带教会的停车费那学习能不能解决我油价的问题解决不了不单解决不了，你还要付油价付精力学习。那总之学习是一件令人很不能是一种享受也可能是享受，所以学习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要教会去学习呢？因为我们需要长进。那另外呢，教会的这个神学素养需要提升，教会是没有神学素养的很多教会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圣经为盲神学为盲什么叫为盲？就是目不识丁的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教会有太多的地方是为盲，所以呢我们很难兴起来你所读的那一本直奔标杆像连瑞一样，也很难会出现像我们说的是下边读的书叫底考文你说主啊你也兴起教会的底考文吧，兴起教会里的李延瑞吧，对不对都是闭着眼祷告我知道祷告都闭眼祷告，我是说闭眼是文盲，圣经文盲，神学文盲底考文跟李延瑞甚至以前的宣教士，当时教会已经有了200年到300年的牧养的基础，我们中国教会不具备，但是我们还不提高教会的神学素养跟圣经常识这个就是闭着眼祷告就是他没有常识，怎么可能会兴起如此伟大的人呢？ 没有。啊，今天很多人都真心祷告啊，也动情祷告啊，主啊，求你兴起伟大的人来。但是你发现教会整体没有圣经和神学素养，他怎么可能会兴起这样的人来呢？是不可能的。从1807年到现在，啊，甚至说，宣教士建立这些神学院，培养出一些中国人的中国教会的伟大的传道人来。后来，在国内培养出伟大的传道人，几乎凤毛麟角，没有了。为什么产生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啊，不思考只能是一个肤浅的认识和知识。你说的像贾玉明啊，也算中国的这个神学家啊，是这个赋予他的这个博士荣誉学位，那也是中国的第一位的神学家。为什么在那个时间能出现？那么再往后，中国本土的神学家还有吗？啊，中国本土的能找到吗？你好像很难找到。啊，伟大的那些宣教士，像西方宣教士一样，中国有吗？能找到吗？啊，没有。啊，中国就说去吧，传福音吧，你到西藏去，到中东去，对不对？语言不通，你去干嘛去？啊，你读李艾瑞，你读迪考文，都是饱尝学识，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有了200年到300年雄厚的神学跟素养，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中国就还不学习，还每天盼望主啊，你兴起唐荣吗？啊，你再兴起一个，对吧？我们不具备这个土壤，当时我们还不想学习，还不想长进，这是中国就会面临最大的问题。你又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读了神学，在外国读了神学不再回来了，知道吗？读几年不回来了，为什么知道吗？中国这个土壤养不了他们，回来的很少，几乎不回来的多。所以上海医院教会传道人发话了，以后不再送他们去，不再送他们去国外的教会，送出去10个，回来一个。不是不回来，是中国教会没有这种意识，没有圣经和神学素养，就是没有雄厚的教会文化，不学习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学习，如果没有承认主日学，就靠一个主日学，靠一个主日正道，啊，就靠自己读经。啊，你说我要求主复兴教会吧，我求让教会兴旺吧，你祷告是真的，啊，你的动情是真的，情感是真的，可是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是没有的，啊，没有的。好多教会呼召弟兄姐妹说，啊，上帝说谁可以差遣谁，啊，谁愿奉献给上帝，对不对？啊，这些话是真的，呼召的时候也是真的。但是他奉献了，谁养他？那个经文还没有解释明白，前面说以赛亚去传了，有人信吗？你光告诉他你奉献给上帝吧，那需要有人奉献，但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你去传道没人信，没人懂你，没人理解你？这句话为什么不解释呢？谁是断章取义。所以教会就喊着说需要有人起来，有人给奉献，啊，我们没有整体的，啊，教会文化，没有神学素养，所以教会很难成长，很难进步，啊，历史上任何一个伟人的兴起，他都是有深厚的教会文化，那个教会甚至说有深厚的神学素养，有明辨的神学思维，如果没有的话不可能出现伟人。你比如说作曲家巴赫，巴赫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巴赫不是出于改革宗，出于路德宗，啊，你说巴赫忽然就成为音乐家吗？不是的，他是有教会的神学素养才会产生那个伟大的作曲家巴赫。巴赫跟路德相差将近200年，就是两个人相差200年。但是为什么说巴赫受路德影响很深呢？因为巴赫在他小时候教会学校上学，而教会学用的教材有一部分是路德的，而且这个巴赫的他的父亲他的家族里面几乎都属于路德宗。如果巴赫生在改革宗就完了，知道吗？音乐家就没了， 作曲家也没了，因为在改革中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这是最糟糕的地方，没有。当巴赫读到路德的书，他发现路德那么珍爱音乐，他说音乐是上帝赐予的，音乐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这个神学的理念奠定了巴赫将来在音乐当中去侍奉上帝。而且巴赫他的家庭属于有这种音乐的家族文化，他的这个祖父是宫廷乐师，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是专业的音乐家，就是专业性的。他的哥哥们都是学什么的？学音乐的。他七岁就拿着他哥的乐谱爬到房顶上去抄去，抄那乐谱，回来就可以弹，这也是天才。后来他的父母去世了，巴赫就可算是个孤儿。九岁他父母就去世，一个个的去世了，他在教会的诗班长大。你们知道巴赫成为音乐家不是偶然性的，他是必然性的，他是有综合的文化塑造的巴赫。所以巴赫一生用音乐侍奉上帝，这是他的使命。巴赫一生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作为这个商业用途，都没有，他一生侍奉上帝。他的生活很艰难，知道吗？不要成为伟人，伟人是很痛苦的，你成不了伟人啊！成为伟人你要想好啊！他养多少孩子，一个人的教会工作养多少孩子，第一个妻子生了七个孩子，望尘莫及哈。第二个孩子生了，第二个妻子生了13个孩子，夭折将近一半以上，所以能做他妻子都很伟大。所以有人说，一个男人背后有什么呢？有两个伟大的女人，就是巴赫的第一个妻子跟第二任妻子。他一个人养全家，生活不够用的，跟教会也抱怨，教会说你干，你爱干不干，你爱干不干，有人干，就这样的巴赫终身一生侍奉上，用音乐侍奉上帝。所以他最有名的就是马太的受难曲，被称为第五福音书，就是将基督论展现的淋漓尽致。巴赫死后100年，就百年内没有人知道巴赫这个人了嘛，是后来路德宗的另一个人推举巴赫，叫门德尔松。从那之后大家才发现巴赫才是真正的伟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兴起是偶然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属于扎根期，不光是我们教会，中国教会都是。教会太缺乏就是广度的和深度的神学素养，我们没有这些学习，没有这些进步的话，我们喊着主啊，你兴你教你兴你传道人来说，哎呀，这个祷告有点虚，知道吗？我相信真动情，真的渴慕，可是实际上真的很难。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提高我们在神学上对圣经的解释，我们才有可能让教会有更雄厚的这个根基，才有可能会兴起来更多的人去侍奉上帝。你想在这个荒土上种一棵树很难，因为荒土没有树，如果这个荒土树多了，荒土就会结束了，那很容易长出树来，同样一个道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神学家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啊，最少从这个共产党执政之后，没有兴起本土的伟大的神学家，没有。我们是改革教会注重真理不代表所有的改革教会它都有很高的神学素养没有神学素养的这个教会就很可怜，没有神学素养的教会就眼光肤浅。曾经有一个人说咱们教会的主日程序没有使徒信经，他说改革教会必须要有使徒信经， 真的懒得搭理他，知道吗？没有什么素养，就是刚学改革都拿着鸡毛当令箭，没有什么素养，眼光狭隘。基督徒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如果没有不提升神学素养，对上帝的认识不提升的话，对圣经研究如果不晋升的话，我们的教会也会枯干枯竭。它是一个整体性，它不是说个人性，教会它是一个，它有个体组成，它就是一个群体，所以群体的意识如果不强大，群体对真理的解读不强大的话，我们不会进步，只能退步。我们不会养传道人，也不会拿钱供给人去读神学，也不会去培养那些更多的教会卓越的人出来，是不会的，没这种意识。所以求主就帮助我们，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单是自己更敬虔，还是要为了教会的整体的方向，为了教会整体的这个前进的这个命运。所以教会如果没有雄厚的真理的根基，没有广度和深度的教会的神学的思考的话，教会一定有一天会完蛋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你说我要好好的这个读传记，读完传记之后，我也希望我们教会有个这样人兴起来，你先从学习开始。就算这么一个这样人兴起，也被我们扼杀在摇篮里面了。中马田在威斯米斯德这个教堂正道之前有上任牧师，谁叫摩根。这个摩根呢，是当时主任牧师，他认为他有上帝的呼召，他就讲道。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宗派不是改革宗，是另一个宗派的，面试他，看他有没有神的呼召，讲道可不可以，然后这个口才好不好。有74个评委统一下结论说，摩根不适合讲道，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可是若干年后，被威斯米的教堂聘请为主任牧师。在他没有卸任之前，没有离职之前，中马田是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副牧师，是这种助手。教会没有眼光的话，很多的人才都错失过去。教会没有眼光，就会把很多人才都扼杀掉。我们要学习，所以成人主日学有很多课程需要学，有很多内容需要讲，有很多的内容需要不断去尝试，如果我们不去学习，我们心中说教会的兴旺，教会的复兴，那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肤浅的复兴，它没有这种深厚的基础是没有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轻看每一次学习，你错过每一次学习，你又错过很多的内容，错过很多的机会，你应该哪怕没有听也要回家去补。你要去补，你才能知道教会整体的意识，教会整体的方向，你不要把教会的意识想成意识形态，我们不是这个专政的意识形态，我们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真理的一种向导，我们要深思熟虑去思考。那认识神的属性呢，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学习去研究。有太多人对神的属性有很多的这个不清楚不明白或者不知道。我先介绍课程目标，首先要认识神。我特别会在第二讲会讲什么叫认识神。这个认识呢，它不光有真理的推理性，它还有经验式的经验这个真理。爱德华兹就说基督教是真实经历的，就是真理是被你经历的，你要感受真理的力量，你要感受每一个教义。所以改革宗慢慢的缺乏了太多的经历性，而灵恩派经历性又已经这个魂游向外了，他们是随意经历，没有真理的规范。一般对改革宗的印象是干巴巴的、刻板的，没有激情，没有火热，这是我们的错失 这是我们的问题。真的信仰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有推理性的真理的知识认识，还有对上帝真理那个经历性的体验。圣经的伟大的这些圣徒们都经历过这些教义的伟大。当以赛亚经历的上帝圣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罪人，以前可能认为自己 还不错。当真正看到神的圣洁威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不洁的人。保罗说 愿主的爱激励我，那是用经验性的经历的主的爱，我在提供了整个侍奉的动力。我们没有这种推理式的真理的教义和这个经历性的这种经验，两者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叫认识。如果缺乏一方面，这个认识都是不是真认识，是假认识，是不够的，它需要进步的，需要提升的。你对上帝的认识绝对不会超过，对 你对上帝的经历绝对不会超过你所认识的。就是 你说我经历了上帝，你的经历一定是浮在上帝的真理之下，你不可能你的经历会越过真理，越过真理的经历那叫回游向外，那叫自己的猜想，那叫神秘主义，那叫没有媒介的。要想经历上帝的真实，经历上帝的圣洁良善，你必须先认识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慈爱。如果不知道的话，那这个经历就是一种祸害，祸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讲这个认识的观念，还要同时要谈到说，我们从这个认识神这个教育上，要产生另一个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要转向伟大的事。我们对伟大的事是没有兴趣的，什么是伟大的事？我们的定义是，我现在最需要什么，什么就是我伟大的事。你礼拜完需要去加油，一箱油，去年加油一箱油的话，我加的比较便宜，4.5块，一箱油是170到180。我那次把油开干去加油，哇，这个280-300，你说油价是伟大的事，这个疫情是伟大的事，什么叫伟大的事？我们把我们所看重的当成伟大的事，但这也是在上帝那里是什么呢？芝麻大小的事。伟大的是认识上帝，不是想关注那些细小的事。但是人总是关注那些什么呢？自己所需要的，把它看为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认识神是要改变我们的目光，让我们的眼光转向那个极为伟大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6章，甚至在其他福音书也记载，就是以色列人这些男人大约有5000人，他们听耶稣讲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哈？那个特别像是5000男人。有一种解释说，加上妇女加上孩子大约有20000人，这个解经可能没有太多的依据。连卡森他在马太福音注释都是可能，这个并不能确定。我不是说人的问题，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女人是需要去劳动的，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坐那听耶稣讲道了吗？女人劳动的，或许有女人很少，为什么有5000男人听耶稣讲道呢？这些男人有可能是一种有政治梦想的人，他们是有政治意识，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拥护耶稣为王，推翻罗马的什么呢？政府。他们是有这种强烈意识。为什么他们听耶稣讲道能听懂吗？他们听不懂，为什么不走呢？你来就会一次听不懂怎么样，讲了啥走。他们为什么不走？他们不是为了听到，他们是要等待最伟大的事情，等待耶稣的演讲，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当耶稣就怜悯什么意思？可怜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听不懂，他们也知道自己听不懂，这个是最难受的，知道吗？耶稣 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了吗？你我讲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但耶稣知道了吗？耶稣一边讲一边知道，他不信，他不信，耶稣还要去讲，耶稣还要怜悯他们，给他们食物吃。当耶稣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这么人无可救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泼了凉水给他们，他们把他的自己的需求就政治梦想，但是耶稣没有政治觉悟，耶稣就说来吧，我先给你们预备军粮啊，叫军马未动粮草先。他们一想，哎呦，耶稣都能赐下粮食来了，哇，这粮草有了就可以立马开始革命了。耶稣说我是什么呢？ 你要吃我，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什么呢？永生。他们一听，怎么可能，神经病，哪有吃人肉喝人血的，走啊走，都听不懂。你看他们根本听不懂耶稣讲什么，耶稣是让他们从他们这边伟大的事转向那个真正伟大的事，认识耶稣，认识上帝。但是我们今天和他们没什么区别，什么是你认为最伟大的，我们就会在那个事情上陷入一种深沉的沉思里面，或者一种忧郁里面，叫属灵的抑郁症。但你越关注自己现在的生活的时候，你不转向上帝的时候，你会陷入一种内心的苦读当中，到底上帝真不真，为什么我会这样，甚至到上帝到底爱不爱我，每天神经兮兮的啊，叫属灵的抑郁症，知道吗？这种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专注自己的那个最小的事情。认识上帝，转向上帝是要做什么事情？是要把我们认为那个最伟大的事情，小芝麻，上帝把它碾碎，把它吹散，让我们去抱住那个西瓜。我们说西瓜也太贵，吃不起。但是你要记得，认识上帝才是最伟大的事情。如果不去认识上帝，我们的生活没办法发生改变。其实很少有教会去探讨神的事情，因为太难讲，太难听，太难理解，太不现实，跟现实关系不大。但是你发现在圣经，这圣经里面，上帝是用伟大的事情折服他的百姓，尤其是约伯。约伯受苦了，被魔鬼这个攻击，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老婆，其他全没了。三个朋友，后来又来了个以利户，对不对？以利户说：“你们三个老人不行，我来吧。”啊，年轻气盛，讲了半天也没用。后来圣人在旋风中就问约伯：“我问你问题，你能回答我吗？”上帝没有说：“约伯呀，你看看哈，还有人比你更惨，知道吗？你还剩一个媳妇。”你看教会很多人就会像这样走侧着说：“哎，姊妹弟兄，你不苦知道吗？还有人比你更惨啊，你比他好多了，你要感恩知道吗？”什么逻辑？上帝说什么呢？要不我问你，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谁测量你？回答我。要不说：“我不知道。”谁喂养的狮子？谁给那些小的鸟到处的鸟食物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雪河那个冰雹有没有仓房子你知道吗？不知道。露水有没有父母呢你知道吗？不知道。你知道谁造这个河马有大力吗？我不知道，我说不了，我解释不了。最后约伯说什么呢？我回答不了，我回答不了。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呢？亲眼看到你。他伏在尘埃当中，为自己的渺小，为自己的卑微，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深深的这个降服。上帝没有给他讲地下的事，上帝告诉你连地上的这些受造之物都搞不懂，你怎么能知道我的心意呢？不要再问了， 不用去问我。上帝是用伟大的事情折服了约伯，我们今天是用什么呢？是用这个家庭苦难疾病的对比学来对比，说你看别人家腿没了你还有腿，瘸算啥啊？别人死一个孩子，你还有一个孩子，他就一个啊！你要感谢上帝。上帝没有对约伯进行这种简单事物的对比，而是用伟大的事情折服约伯。我们今天不走这个路线，我们会讲上帝的主权啊，会讲上帝的独一，我们要讲这些重要的教义，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但是今天教会不走这个路线，这是很糟糕的问题。第二，我们要讲认识神与认识神之间的区别啊。每个基督徒都说我认识神，但这个认识神和认识神之间存在一种真神和偶像的区别。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认识上帝的具体的属性的话，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偶像崇拜。这些话在要义里面加尔文提过，你是偶像崇拜，你不是敬拜真神。我们也会唱一首歌，有一位神啊，下句怎么唱了？有一位神，然后啊，能力创造宇宙，对不对啊？很多基督徒，我们就有一位神啊，他有能力创造宇宙，我的上帝很伟大。再问他，你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我不知道了，回答不出来了。反正我的神就有能力，有大能。圣经不是这么讲的，这种抽象的笼统的容易扭曲上帝，把上帝变成偶像崇拜，这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了解圣经怎样启示神是为怎样的神，他有公义圣洁，他有良善，他有怜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自存不变永恒，他是独一的，他是存一的上帝。这些观念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敬拜的神就是一个偶像，随意的扭曲他。威尔斯写了一本书，谈到坟派危机，叫《孤独的神》啊。第一次最早拿到这本书应该是七八年前啊。第一个感觉是神怎么可能会孤独呢？因为神从来不孤独。他也表达是人已经离弃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整个的福音派危机是不再透过圣经去认识上帝，这叫偶像崇拜。你敬拜木头是偶像，你敬拜那些雕刻也是偶像，但是你把那位圣经启示的神用自己的观念想象扭曲，按自己的意思 来转变这位神，依然是偶像崇拜，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三，要根据圣经对神属性的定义，如何去定义神的属性是很困难的，有些属性的定义是很难去下定义的啊，不是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一个定义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圣经的经文本身去给属性的一个定义。我们会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对不对？你说上帝在这在那在房间，你看手机上帝给人一种错觉，上帝好像在每一个物体里面。无所不在是说上帝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所以这些定义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圣洁也需要定义，这些定义好了才能了解神是为怎样的上帝，不是给神下定义，而是要了解神是怎样的神。但是属性可以根据圣经下一个定义啊，神是不可以被定义的，无法定义上帝啊，定义不了。所以奥古斯丁就说，认识神的巅峰就是什么呢？知道上帝是不可被认识的啊！大家已经到了神学的巅峰了，已经知道说神是不可以被认识的啊！你比奥古斯丁伟大哈！奥古斯丁讲这些话，是他对上帝认识的一种程度，给我们讲这句话是我们是结论，人家是内涵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改革宗就强调神是可知的也是不可知，他超越的，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观念去定义上帝， 我们无法完全的认识上帝。如果你有一天你完全认识上帝了，你就完了，因为你认识这个假的，是个有限的被限制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好读啊，圣经是很难读的，我们连那些神学家的作品都读不懂。有人就大言不惭说，哎呀，圣经我能读懂，我能读明白啊，这叫自义，知道吗？自义。连这些加尔文、路德、奥古斯丁他们都说神的话语太深奥，同时又说神的话语要适合所有的人啊，适合大象也适合蚂蚁在水里啊，但原话不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奥古斯丁讲的圣经的话语非常深又非常浅，我的意思是说圣经是很深奥的，但同时又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不要把圣经完全简单化，说圣经很容易读，我们读不明白。我一般讲到的话，我看到哪一个经文有哪一个改教的神学家解释过，我一定要买那本书，或者要把他解释的那个经文去读。他们所能看到的那个教训、那个思考，是我们一般人从来都看不到的，从来都不明白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读那些伟大人的书啊？不要去刷剧了嘛，刷剧没用啊，你刷谁家这个谁啊，哪个小明啊，又给谁离婚了，跟你什么关系呢？所以基督徒不要去刷剧，刷剧不能给你带来敬虔。你一个罪人什么可研究的呀？研究罪人没什么可研究性，就是全然败坏。你要研究上帝，研究伟大的事情，你读那些伟人的书，你才能被激发。你研究那些明星名流，最后得出个结论来，一样败坏。早告诉你不要去研究，你还要去研究，啊！所以打王者荣耀，知道吗？没用那些东西，知道吗？耗费你的时间，耗费你的精力，那些不能激发你的敬虔。你要研究那些伟大的事情。你读李文，读李艾瑞这个直奔金牌，会激发你的情感，会刷新你的观念。那你看快手有意思吗？你刷抖音有意思吗？玩荣耀有意思吗？没意思，没意思，光是一种视觉快感啊。因为魔鬼就用那个研究了很多的科学结论，说用短视频十秒钟，五秒到十秒，可以抓住你，可以激发你的多巴胺，所以科学作恶更可怕。这些短平台的视频的几秒钟，什么色彩、声音、音乐，都是专门有公司去研究，研究之后他们拿钱买这个结论，然后送给你，知道吗？你就去研究，你也感觉看了快手。玩了抖音啊，再打我万荣耀，再看圣经没意思，再读传记没意思，因为你是一根木头，你这个木头水里泡的浸湿了，你想靠一个礼拜的讲道把你激发太难了啊，哪能把一个湿透的木头扔火里立马就会着呢？着不上来。所以你要去了解伟大的事，读那些伟人写的书，读那些伟大的传记，能够激发你。所以圣经的伟大更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潜心研究啊！所以呢，一定对圣经要抱着一种永远不知足的这种态度去研究圣经，你才能知道圣经对上帝的这个启示，还有这些历史神学家对神属性的讲解是非常丰盛的啊，几乎超过我们的理解。第四，神的属性在耶稣的基督的十字架荣耀的彰显。我都会把这些的属性放在每一刻，把这些目标放在每一刻里面去。上帝的属性在哪里显得无与伦比的荣耀？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你只有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才能看到上帝的属性是多么满有荣耀，满有荣光。一个基督徒不了解上帝的属性，他就无法了解福音。 只有了解了福音，才能看到上帝的属性展现的这种荣光。很多人上帝的公义不知道，对上帝的圣洁的这个不清楚，认为耶稣来呀、啊，就是怎么样呢？来爱我的，对不对？来爱我的，耶稣来不来没关系。对上帝的属性认识不清楚，那么会带来一个危机。那耶稣是一个平凡的替罪者，有没有耶稣无所谓。那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去研究它。第五啊，这本书有一个人的贡献特别好，那待会我会讲那个人写的书。那第五，就神的属性与我们信仰生活的关系，就上帝的属性跟我们什么关系，他的主权跟我什么关系，他的良善跟我什么关系，他的公义跟我什么关系，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跟我什么关系，他跟我是有关系的。上帝的每一个属性是可以经历和体验的，体验我们是二手体验很多啊，不是一手体验。什么叫二手和一手体验？以赛亚是一手体验上帝的圣洁，我们是几手体验的吗？二手体验。人家赖尔怎么说圣洁应该怎么去生活，人家路德说圣洁怎么去生活，对不对啊？所以我要这么去生活，但自己对圣洁没有体验，这叫二手体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很多是什么呢？是二手性的体验，就是通过别人的教导我知道，哎，应当这样去生活，这点是巴克提到的。我们没有真正的体验到上帝的良善，真是可贵的。上帝的圣洁真的无瑕疵无黑暗，震撼我的心，驱散我的罪恶。我们缺乏这种体验。或许有人信主很多年没有经历过一手体验上帝的属性，真的趴到自己床上跟上帝说我是罪人，没有这种情感的经历，你的信仰需要多大进步，需要多大经历上帝。我们介绍一下参考的书目，书目没有必要跟大家去介绍，但是为了提高神学素养，我要介绍。我也知道你不一定有啊，也可能有，你也不一定买，也可能买啊，但是我要介绍啊，买不买是你的事儿啊，提高素养是我的事儿啊。首先，第一本是神的属性，那第二本也是神的主权。啊，这两本书应该在10年前我们家就有了啊，应该12年前就有了啊，08年之前就有了。但是我当时这个看不很小，当时才20，顶多就二十岁或者19，我就翻一翻就没看，感觉看不懂，光照列了一大堆属性，不懂，只看那个《天路历程》。当时最早的《天路历程》是王汉川翻译的，《天路历程》跟那个《稳行高处》，还有戴德生传啊，还有。这个印度森的人的铺的灵能出来，但是我感觉太深奥不懂啊，都放了。后来发现自己是有眼不识泰山啊。那宾克是谁？宾克是英国的，是近代的神学家，他没有留下神学著作，但是他的这个神的主权、神的属性是经典之作，他就用一本神的主权干倒一个出版社。就是为什么干到一个出版社，就是当时的人对上帝的主权不感兴趣，他要出版一本书叫神的主权，他要寄给那个出版社，出版社的人叫布伦丁，他看完之后说什么是神的主权呢？他不懂，他就写信问宾克，宾克给他回了一页经文，若没有神的吸引，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有上帝的恩典。布伦丁是个阿米尼主义者，他就出版了这本神的主权，出版了2000本，当时2000本已经很厉害了，卖了才100本，剩下1900本，出版社直接倒闭。然后这个布伦丁找了一个这个鞋匠的工作，修鞋去了，啊，就是宾克写的。所以宾克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人知道他伟大，感觉这个人讲的东西这个听不懂，没意思， 但是在他有生之年订阅他最早一个刊物叫圣经学习的人是谁？仲马前。在大洋彼岸呢订阅了宾客的这个书，宾客不知道，但是仲马前知道，我们也知道，所以活着的时候没有出名，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很伟大啊，所以不要成为伟人，知道吗？啊，伟人很惨。梵高他生前只卖了一幅画，卖了多少钱？2块钱。谁买的？他弟弟托人买的。啊，巴赫很伟大，过了100年之后才被门德尔松推荐了，给当时的世界大家才知道。那这两本书现在买不到啊，但是电子版的是有的。曾有一个人给我借了《神的主权》，读完之后说：“哎，还行吧。”后悔借给他了。我的书一般是不外借的哈，我后悔后悔借给他了。现在你不用跟我借哈，我也不想借给你。他给我翻的书裂了，书裂了，你可以在网上看啊。对神的主权的讲解，让我们感到神真的伟大的神。那另一本是全权之神，全权之神是由这个甄氏布伊斯啊，那这个是有四本的啊，就全权之神、救赎之神一共四本。那么他的书的这个结构呢，是按照加尔文的要义的结构写的，他又按照今天教的现状啊去剖析当时教会的问题。他不算是一个专业的系统神学，但他却是一个业余的系统神学的一个这种水讲式的啊，书，然后出了四本出来，现在应该是买不到。那另一本是马克·琼斯的《神的属性》啊，这个是近代出的，就是这本书翻成中文没有多长时间，就是2-3年的时间啊。那马克·琼斯是 PCA 的其中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那这本神学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大量的借鉴了清教徒对上帝的属性研究。那另外呢，他会将上帝的每一个属性啊，最后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真正瞭望上帝的属性。我们没有人见过父，在哪里才可以认识父呢？透过父怀里的什么呢？独生子。只有透过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知道上帝的那个秘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不可能认识父神。所以这本书在每一个属性的结尾都充分体现这一点。这点进步是很大的，应该是在以前清教徒有人讲过，但是他把它系统起来非常好。那另一本是汤姆·华森，汤姆·华森是清教徒啊，他的书可以说达到了清教徒文学的高峰，就你读他的书像读诗一样啊啊。那这本书是由谁翻译的记不清了哈。他前面大约有几十页对上帝的属性的讲解啊，他是对西敏的小孩问答的讲解，但是他对上帝属性的解释也非常的精湛，不但有圣经的教义，还有那种文学的体现，他用最美的词汇来描述上帝的属性，但是也不失这个上帝的大能。虽然人死了，但是他的书还在说话，好像他在书中对我们讲话一样。这个就是厉害的人啊！你读路德的书，你发现路德的书就像好像他从书里跳出来一样了吗？所以先人写的书虽然已经回到天家，他们的书仍然活着，见证真理的伟大。那另一本是认识神啊，这个大家不陌生，是巴克，是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后来由中国基督教两会拿到版权出版了认识神啊。这本书当时在香港引起了这个轰动哈，引起了轰动，说哎呦，这个认识神这本书写太好了。那这本书呢现在应该是买不到啊。为什么后来这个正主协会不出版这本书了？是因为版权在中国已经公开了，也不算公开，就是它的这个电子版中国很多了，出版社再出版的话属于自找死路。因为他这本书当时卖到90到100啊，你再出版卖那么贵的话，中国人谁要？我们是盗版的受益者啊，不会花钱去买那么贵的书。那这本书后来就是由两会出版，大约是20块钱左右。那后来因为这个断版不再出版了，就25、40、80这样卖。 啊。那现在呢，你不需要去买，因为电子版早就有了啊。如果你有一本书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升值了啊。那另一本书是巴克的《天天认识神》，这本书是认识神的一个灵修版啊。他用大约100个字来用一天去灵修。那这个呢，没有太多的别的心裁，因为他的所有的原则就是把认识神里面的或者某一句话啊，把它解释成啊很多天啊进行这样去灵修。那这个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啊也买不到。那另一本是由改革宗教义学霸文课，这个是浓缩版啊。那这个是由圣约福音神学院出版哈。那他的这个教义学对神的属性的界定啊，我个人感觉比伯格富更加卓越。因为后来呢，这个应该是啊，他继承了那个谁的神学院的院长呢，是伯格夫还是凯布尔，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哈。那他对神属性的这种的界定啊，正反的推论非常精湛。那另一本是一本专题的书，就是由这个施普罗写的神的圣洁。那这本书主要讨论神的圣洁啊。那这本书呢，没有电子版也买不到啊。它是由中国主日协会出版，它是一本的就神这一个属性单一的讨论。当然同时还有一个本书是赖尔写的，叫神的圣洁。那本书不是谈神的属性啊，那本书是谈圣洁的一系列的这个讲解。那这个跟神的属性探讨有差距，但他那个圣洁也蕴含了上帝属性的这个教义在里面。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书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属性上有更多的这种的认识啊。那你说为什么要读他们的书啊？你可能说你就是一个复制品啊，你看他们的书观点拿过来给我们讲，我们在复制哈啊，我们就是一个复制品。我跟大家讲过，所有的经文都被解释过，所有的要点都被提及过啊，所以从古教父到现在都被神学家解释过啊，没有一个人是原创的啊，几乎都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啊。他所看到的亮光你从来没有看到，他所知道的你从来不知道，他所发现的你从来没有发现啊。你比如说什么是时间，我们回答不上来。别人问奥古斯丁什么是时间，奥古斯丁说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一问我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了。他就说什么是时间，就是现在成为过去，将来成为现在，就是时间。听不明白，我也没听懂当时啊，再看两遍看懂了，就是你的现在成为过去，你的将来成为现在，那个就是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众圣徒的肩膀上来了解上帝的伟大，上帝的爱长阔高深，就是保罗讲的一样，和众圣徒一同认识上帝。我们的视野太窄，我们的领悟能力太差，我们的神学素养太浅，我们才需要和先辈们对话啊，和这些死去的圣徒对话。那他们所留给的属灵遗产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上帝，认识的属性，让我们成长和进步哈。那到下一周的主日学会开始讲解。那今天介绍一下课程的目标，还有这些参考的书目啊，然后有一些的认识哈。那好，我们这个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哈。